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今天来到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在整章里面呢，耶稣一共提了七个我是，我是。他说到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生命的粮，还有我是复活等等等的。那今天呢，在这一章里面呢，他就提到了其中两个我是，就是我是羊的门，还有我是好牧人。那耶稣以羊的门和牧人呢，带出了他对人的爱，还有好牧人应该有的特质。那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呢，是要神自己要神的儿女呢，成为一个的小牧人哦。所以呢，我觉得今天这一章可以让我们来学习，而且效法主耶稣怎样成为一个好牧人。那我就把今天的这个主题定为进入羊门成为好牧人。那我把今天的经文呢分成两个大段。那第一段呢，就是从第一到第十节，就是不进羊门是盗贼哦，没有经过羊门进入的就是盗贼。那耶稣在这里说到呢，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呢，不从门进去，到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盗贼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那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那在这中东的地带呢，这一个羊圈呢，其实是一个四周围呢被用这个石头和栏杆或者是篱笆围起来的一个空地。那只有一道门可以给人家进出的，还有给羊进出的。那羊圈的用意呢，本来就是用来就是供给这一些羊在晚上可以休息，保护他们不被野兽吃掉哦。那通常呢，一个羊圈里面呢会有几组的这一个羊群在里面休息的。那牧人呢，很多时候把自己的羊赶进羊圈后，交给这一个看守门的人然后就回家睡觉，然后第二天早上呢就会来把这些羊领回来。那但是呢，我们看到当耶稣说完了这句话之后呢，这些话之后呢，因为人不明白耶稣的比喻，所以呢耶稣唯有更白的就来告诉他们，解释给他们听。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那在中东的这一个地方呢，羊圈刚才我说了，羊圈只有一个出入口，但是呢这一个出入口的门并不像我们所谓的这些门一样，好像有一扇木啊板啊遮住，然后有的上锁的。其实这个羊圈呢根本没有一道门在那边的。所以呢看守这一个羊圈的人呢，其实晚上夜里他睡觉的时候就是打横的睡在这一个出入口。那他自己呢，就是任何人要进出这一个地方的时候就会经过他，所以他是会知道的。所以他自己本身呢就成了这一个羊的门。所以呢，从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耶稣其实他说他把自己比喻成羊的门哦，其实他的意思就是我是唯一救恩的门。那除他以外没有拯救了，所以只有借着进入这一个耶稣这一扇门呢，才能够得到安全的保障，并且找到一切所需要的供应，得着丰盛的生命，就是我们能够得着永生。那其实耶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提到的这一个贼还有强盗呢，其实他是指着法利赛人还有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来说的。因为呢我们知道说昨天那一章讲到，当他医好了瞎眼的人这一些法利赛人还有宗教领袖呢，他们并没有因为哇这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因为被看到被医好了能够看到而感到高兴，而是他们的目的呢其实是要找到耶稣的把柄，然后要置他于死地罢了。所以我们看到呢，虽然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本来是熟悉这些神的律例典章而且呢是那一个能够来好好牧养神的百姓，教导他们怎样来跟随神的，但是呢他们并没有这样子做，而且呢反而是把神的羊带到自己的面前来占为己有，而且用了很多很多的那些歪理还有那些规条来绑住这一些神的羊，使到这些羊呢不但死守律法，而且呢也看不到神的作为。所以呢从这一个羊的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些思想。那耶稣呢是人类的这一个救恩的羊门， 那我们感谢神，神把这个传福音还有祝福社区的这个负担呢、哦、放在教会还有我们的身上。那所以呢，我们要更积极的来去把人带到羊的这个羊主的门那里，到主的羊圈里面，好叫更多人呢能够免去被盗贼杀害、毁坏还有偷窃的这个命运，来享受主为他们所预备的这个丰盛的生命。那我们也知道说，当我们要去祝福社区，我们要去抢救灵魂，其实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那身为神儿女的我们呢，要常常进入羊门，进入羊圈，那进到幔内呢，与主亲近，还有跟主有甜美的交通，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有足够的能力到营外去，去拯救那一些世上灵魂，为主来征战。那第三点呢，羊门呢也可以让我们就是看到让我们做牧养的，无论是牧者也好，小组长也好，我们必须要认真的去研读神的话语，不要靠着自己的方法来去教导你的羊，而是要按着真理去教导这些羊群。那不要像法利赛人那样把羊带到自己的面前，而是能够好好的来牧养他们，让他们能够真的在神的真理里面成长。然后接下来呢，第二点呢，就是从第十一节到第四十二节，就是好牧人的特质。那耶稣除了是羊的门以外呢，他也说到，就是我是好牧人。那我们既然得以进入羊门，那就当效法耶稣成为好牧人，去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那所以呢，从这一段里面呢，让我们来看看怎样能够效法主耶稣成为一个好牧人。那第一呢，这里说到十一节到十三节说到好牧人呢是为羊舍命的，他不是一个雇工。那我们知道雇工是为了酬劳而工作的人，而且呢他的工作呢就是为了看顾这一个羊群，然后得到赚到钱能够糊口。那如果是羊呢，这里也说到，如果是羊遭遇到危险的时候，那无论是来自盗贼也好，来自狼也好，那雇工会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而撇下羊，遗弃这些羊。但是呢，反之呢，一个好牧人的话呢，他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都好，当他的羊遇到危险的时候，他是会愿意为了保护这个羊哈，这一只羊而丧失生命，因为他看重这些羊群。那从这边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在新加坡，其实我们能够去传福音，我们牧羊，我们去传福音，其实是一个非常就是不是一个很艰难的这一个算是很自由啦，不像有一些国家，你去传福音会被抓，会被砍杀头哈、哦，就是会有生命的危险呐。但是在新加坡是蛮自由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呢。做牧羊呢，其实是一份非常耗时而且耗力的这一个侍奉。那要看到一只羊呢能够长大成熟，做主长的或所花上的心血其实是不少的。那如果没有主的爱来帮助我们继续的坚持下去呢，我想很多时候主长们都会很气馁哦，不知道要怎样的走下去。那我很感恩的在这边一年多，我看到 GK 真的有很多很有爱心的组长，都愿意为他的组员付上代价。有时候呢，我看到呢有一些组长半夜羊出现的问题，有事情的时候，他们都愿意去牺牲他们的睡眠，就是陪伴这些羊来去度过他们的难关齁，而且去服侍他们。那我记得有一次也是国金有一只羊也是遇到了问题。那其实那个时候教会真的很忙很忙，但是呢他也是放下手头上的工作一整天就是陪着那一只羊。所以看到其实真的小组长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觉得很感恩啦，就是加油所有的小组长，继续的就是为神摆上，因为你的奖赏是在天上哦。然后另外一点呢，我们看到好牧人呢是会他跟这个羊哦是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我们看到一个好牧人，他跟羊的关系哦，就是他能够就是为每一只羊来取名，而且还能够就是在 要把羊带出羊圈的时候，一只一只的名，一只一只的羊的名字，他都能够喊出来哈。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一个牧人跟一个羊跟他的羊群是拥有非常亲密的关系。那做小组长的，我相信我们也会就是知道我们的羊喜欢什么，他家里有什么人啊，他不喜欢什么，这一些我们都会去做。所以呢，在这一边呢，我们看到我就发现到，无论是在因为我曾经去过香港一段时间嘛，无论是在香港611也好，在这一边也好，我们就发现到那一些贴近族长和教会的那一些羊他们的生命其实是比较比起来，他们的生命是比较快成长的。因为呢，能够在一个神的教会里面在神所赐的这个制度下呢，被遮盖，还有被牧养、被操练呢，其实能够很快的被兴起来，成为一个小牧人去牧养其他人。所以另外一个呢，就是第三点呢，就是一个好牧人呢，他会得着权柄，并且呢，会去建立门徒。那耶稣在这里说到呢，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子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那耶稣说他是一个好牧人，他来到这世上的目的呢，是为了拯救，不是只是为了拯救犹太人，其实他也为了拯救外邦人，就是他所谓的那个另外的羊。那耶稣，因为耶稣愿意为这些羊舍命，像一粒麦子这样掉在地上死，所以当他复活的时候呢，他就得着所有的权柄。而我们也知道说，他说到了，他把这一些权柄呢，他所得着的权柄呢，都给了属于他的人，并且呢，要他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好牧人呢，对灵魂呢，会有负担。而且呢，愿意为了主呢，去得着这一些羊，来牧养他们，训练他们，使他们能够继续的，就是成为另外更多更多的小牧人，去再继续的，就是一直不断的去拯救灵魂，传福音，然后继续的牧养其他人。那第四点呢，就是从这个19节到39节啊，就是好牧人呢，会面对挑战和逼迫，然后在面对挑战和逼迫的时候呢，是会懂得怎样放手交托。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说到了犹太人呢如何的不相信耶稣，而且呢更加很多时候在这一经文里面说到了几次他们要用石头来打耶稣。那我们看到呢，其实作为一个牧人呢，很多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的挑战，而且还有一些不但有一些外来的逼迫，更有一些呢，就是从自己组员来的逼迫。我相信这边所有做牧养的都有曾经经历过。无论你做得多好，做得付上了多少的代价，有时候你会遇到一些组员呢，还是认为你不够好，还是会去跟别人投诉你的不是。所以呢，我觉得在这边可能就是做组长的，真的是需要很多神的这一个爱来帮助我们，就是继续的走下去。无论你的组员或者是外来的逼迫有怎么样的困难，我们都要学习怎样的去把这一些重担交托给主。那我记得呢，在我的这个旧教会的时候，有一个姐妹，我很用心的去牧养她啦。然后我牧养他一段时间了过后呢，然后有一次他忽然间我的牧者来跟我说，他说你到底做了些什么啊？这一个姐妹真的是写了一封很长的 email 来投诉你。然后我就问他说他投诉什么，他说我不要跟你讲啊，总而言之很难听就对了啦。然后我其实那个时候是会觉得很难过啦，但是我也觉得说不要紧啦，因为神知道了，我是真的是用心来牧养他的。然后很奇妙的，两天过后他忽然间来跟我说对不起，我不知道我那时候发了什么神经才会这样子做就算了咯。然后过后呢，又再继续的牧养他。然后在那段时间里面，他也面对了一些困难，然后他也整天投诉这个投诉那个。然后有一次他就投诉说他的家里很破烂，没有人帮他烧气，没有人帮他油气。然后我也很傻的啦，就是我不叫傻啦，就是我觉得我能够有时间我就去帮他了，所以我就带我的工人去帮他烧气所以但是呢，过了不久的时间就是在他第一次投诉我过后的第二年 他每次投诉我都在母亲节咧，所以我就觉得很好笑。他第二次呢，他又跟另外一个牧者投诉我，所以我觉得啊，不知道啊。就如果是真的，我们要把这些事情都记在心里面哦，其实是真的很难过，而且很难走下去的。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牧人，我们要懂得怎样的放手了。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然后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一个好牧人呢是会带领羊群到主的面前哦。那耶稣呢在这里呢，他这一段经文里面就是40到42里面哦，他说到耶稣因为那些法利赛人还有那些宗教领袖要打他嘛，所以耶稣就说，耶稣就往那一个施洗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那里走去。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说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然后他们说了一句话，就是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但是约翰指着这一个人所说的一句话都是真的，在那里信主的人就多了。那我们看到一个好牧人呢，必须要效法施洗约翰那样，把羊群带到主的面前。那不要像这一章里面所说的那些盗贼法利赛人那样，就是把羊带到自己的面前来恭维自己，而不是把这些羊带到神的真理里面去认识真神哦。那我们看到呢，在这边呢，我们可以怎样的就是学习，在我们的这一个基督教的圈子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时候有一些教会他们的会友其实是蛮崇拜他们的牧师的，那有些甚至把他们的牧师当成偶像，所以呢，一当牧者跌倒的时候，我们看到羊群就会分散，而且羊群也会跟着跌倒因为呢，他们的根基其实不是建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是建造在他们的牧师那里。所以呢，无论是做牧师的也好，做组长的也好，如果我们的组员呢跟了我们很多年哦，但是他一有问题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不是找耶稣来祷告，而是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到你这一边来找你帮忙的话，其实我们需要就是反省，到底是不是我们已经把这一个羊呢带到我们的面前，或者他们已经把我们当成是他的偶像。当然羊找我们来为他们祷告啊，还是帮忙啊，是应该的。但是呢，我觉得说，如果一个信主久的或者你牧养了很久的这一只羊，如果他第一件事情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是先祷告，而是先来到你的面前了，那我们真的是要去学习，就是去反省一下到底他的原因在哪里。然后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教会里面如果有聚会，如果组长不来的话，小羊也跟着不来。那这一个也会不会是因为羊就是跟住组长罢了，而不是跟住主耶稣。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组长的，作为牧者的，我们可以就是帮助我们的羊去教导他们，正确的来教导他们，让他们的眼目是定睛在耶稣的身上。那我总结今天的分享法利赛人呢握着这一个律法还有这一个应用律法的权柄所以呢他们其实是最有资格去教导百姓怎么样的生活。但是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的记载呢，他们却没有办法真正有效的引导百姓，因为他们对他们来说呢，活着呢就为了要遵循这一些律法还有规条。但是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呢教导却不是这样，他教导我们活着是要跟从他。而且呢，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只能够要求百姓去遵守这些律法规条，因为他们自己呢的这一个生活呢只有外表的敬虔，其实内里呢隐藏着许多的罪恶，那根本就不是一个好牧人。但是呢，主耶稣呢却能够活出一个完美的生命榜样。主耶稣在世上只是3年半的这个服事里面呢，我们看到圣经记载了很多他的生命的写实。所以呢，其实耶稣所活出来的呢，他其实是教导他的门徒，你来跟从我，看我怎么样的活，你也跟着这样子活出来。所以呢，这就是耶稣跟法利赛人不同的地方。那求主帮助我们避免成为这个法利赛人的这个教。那 GK 呢是一个注重小组牧养还有生命转化的教会。那 我们也知道说最近主也不断的提醒我们要看重传福音哦。所以身为神的儿女的我们要完成这一个大使命呢，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就必须要成为一个好牧人。不止呢要把羊带入羊门，更要好好的来牧养他们，把这一些神所托付的羊呢继续的把他们带到他们能够就是继续的成为其他另外一个小牧人，去赢取更多的这一些失丧灵魂，去影响其他人的生命，用他们的生命来影响其他的人的生命，把更多更多的羊带入神的羊圈里面来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时间交给犹大传道。
好，我们谢谢Debra 今天的这个分享。他整体上整个分段是蛮清楚的齁。好，我要针对两件事情有可能带进更深的一个思想呢。今天在这个第十一节十四节，耶稣重复了三次说我是那好牧人。这个好牧人呢其实他有另外一个可以同时可以通用的，就好像一个真的牧人真的牧人也是好的牧人，好的牧人也是一个真的牧人呀。所以就像今天这个 Debra 讲呢，我们教会是特别走在这个小组牧养，所以我们也很盼望在GK 每一个小组里面，我们可以有更多好牧人、真牧人起来在当中。但是耶稣在这里，他特别在十二节呢，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这个好牧人的一个特征呢就是舍命他为了要保护羊，他为了要带领他的羊，他就全然的放下他自己。这是耶稣为世人所做的一件事情。但是他说若是雇工呢就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然后他看见狼来呢就撇下了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这些羊呢而不顾念羊。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呢在以西结书34章呢是当年神提醒以色列的牧人。我读这个以西结第二节到这个第三节其实整章以西结34章呢是神当年呢预言以色列的这个牧人的一个预言呢。耶和华的话临到我，就是以西结，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羊群吗？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这个羊，这个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世上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他们。因此呢牧人因无牧人，羊群就分散，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这个食物。好，其实呢今天在教会呢真的也有这样的光景我们如果在教会呢有一段时间的人，我们会看到其实有很多的羊群呢是从这个教会跑到另外一个教会，从一个教会又跑到另外一个教会当然有一些羊群他们不能落实在一间教会呢被牧养，不一定是牧人的问题我觉得今天有一些羊群是他们的生命或许没有根基，他们寻找的是他们自己要的东西，就好像耶稣说我的羊他就听见我的声音我的羊听我的声音的意思就是我的羊他就听我的话那些不听耶稣的话的其实他不是耶稣的羊，耶稣是很清楚的这样讲你在学习听话的过程当中你会有软弱 It's okay 但是你会看到有一些羊呢他是完全不听的， 他选择性听他自己要听的话而已、哦、所以呢他不一定是这个牧人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呢在教会里面也真真实实呢有一些羊是不是真正被牧养到的，以致这些羊到处的去走，到处的去找、所以以西结这一段的预言呢为什么神今天给我们教会要走进这个六义义的这一个使命，他说叫被掳的要得释放，被囚的要出监牢，受伤的要蒙医治。所以呢今天什么东西拦阻一个牧人呢真实的有这个舍下他自己的生命去牧养呢，就是雇工的心态。雇工是被邀被聘请到那个羊圈来雇为八点到五点过后呢我就走了，不关我的事了，对不对呀、holiday 到了就是我的 holiday， 我就 off 了，对不对呀、羊有问题呢OK 啦，不要紧，多一天我们才去处理。但是真正你看到耶稣的牧养呢不是这样的。当然我们今天特别在我们的这个21世纪的社会很不容易。就像刚才 Deborah 讲，我觉得在 GK 我们好多的小组长呢我们真的要为着他们来感恩。他们在职场工作很不容易。要面对工作的压力，家庭的压力，还要承担牧养的工作，真的很不容易。我们要为他们来感恩。但是我觉得今天神也在提醒我们当我们在做牧养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呢我们自己会带着一个雇工的心态来去牧养这是呢我们要思想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如果你是雇工就不是牧人。如果我们带着雇工的心态，我们就不是牧人。在约翰福音呢来到最后一章第21章呢，耶稣说什么呢？你爱我，你就要牧养我的羊。那是耶稣呢最后的一个很重要的心意这一个心意。所以今天呢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没有调整我们里面那一个心智出去牧养，我们摸不清我们带着雇工的心态去服侍，其实最后你没有其实走在那个神要你做牧人的那个呼召去牧养你他要你牧养的羊明白我讲什么吗呀？所以这个也特别提醒我们所有的小组长，我们要不断的反思来想这一点我们到底是不是让这个雇工的心态来拦阻我们呢去回应神的呼召。 OK 呀，求圣灵帮助我们。第二件事情呢我要回应的就是第十六节，这里他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耶稣在这里讲说他另外有这个羊呢，指的就是不是当时他在针对的犹太人来讲，他指的就是说这个这个外邦人的信徒还有好多外邦的人呢也是我要拯救的，也是我要救赎的。为什么耶稣要救赎呢这些外邦人呢他说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所以打从耶稣呢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复活过后呢在五旬节圣灵降下在这个那个初代教会的时候呢福音就广传到世界各地去透过耶稣的门徒呢这个救赎的计划呢也一一的临到外邦人。为什么？耶稣说呢我要让这些羊听见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于一个牧人这里其实是在指呢罗马书也在指以弗所书二章的时候神说什么呢？他要让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的这一个隔膜呢这道墙呢要拆毁，以致让呢我们两下合而为一归向唯一的这位主。所以其实在耶稣的心里面呢没有犹太人跟外邦人之分在这个耶稣的心里呢只有基督徒一起归向耶稣基督呀为什么我特别对这节经文有一个思想呢 因为打从今年开始一月呢，我们进入为以色列祷告的时候呢，神就告诉我说，今年十二个月里面，我们要透过有一本书，就是 One New Man， 就是神呢要我们这些外邦人看到，其实神对我们有一个呼召，就是让呢这个外邦人要跟以色列犹太人来连接。所以我相信这次呢，我也希望今天当我们在做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特别要为这我们下个礼拜我们有团队呢去到以色列的时候，当他们呢去做这一个分派食物的这一个服事的时候，神可以透过我们的这30位弟兄姐妹牧者同工呢，能够把这一个两下合而为一这样的一个主的一个心意呢，也透过他们很实际的线上呢带到他们当中，让他们可以体会到原来呢耶稣基督要救赎我们无论是外邦人呢还是这个犹太人，进入他幕后的一个命定，就是一个新人的命定，只有一位主， Amen。 好，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让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效法耶稣的榜样呢，以致神的名要在我们当中得荣耀。